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愿意我们走在你的正路上，你天天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，教训我们。主啊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感谢主，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也赐给我们智慧，能够晓得主你的旨意，明白主你的心意。主啊，就求你来扶持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，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，并且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让我们走在你赐给我们的正路上，永远不偏离你的左右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第八章22-36节，我们从这段可以更深的来理解了解到底什么是智慧，智慧和神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。22-26节，这几节经文其实说的是智慧在万有之先，而且从这儿可以看出神和智慧之间的一种关系。22节，在耶和华造花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。造化在原文意思就是道路、旅程、做事的方式，就是注意在神做事之前，创造万有之前就有了智慧。从23节，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之先，我已被立；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；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我已被立，我已生出，不断的出现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就有了智慧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没办法想象，我们太有限。现在好多的弟兄姊妹也经常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，那这个万有之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那除了神什么都没有。那这儿说我已被立，我已生出，这个神我们不要以为是这个智慧是神造的。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有这样的词语，人们说啊，那么主耶稣是耶稣基督是神造的，不是的，就本来就有。也就是说，智慧不是神之外的受造之物，它不是受造物，不是游离于神之外的，它是神本来就有的一个属性。神从亘古到永远，它都是神，神没有开头，没有结束，这是我们人没办法去理解的，但是这是事实。所以有的神就有智慧，智慧和神是不可能分离的，智慧和是神本有的一种特质。这是22-26节要告诉我们的。27-30节，27节说：“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；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。”上是穹苍坚硬，下是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。这是说 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，智慧就在那里。也就是说，神是以智慧来创造万有的。万有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创造的，是神用他的智慧来创造的。所以27-30节告诉我们，神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，是用他的智慧，神以智慧来创造万有。下面31-31节，31节说，永约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那创造了这个万有以后，那么智慧呢，又住在了人，神为人预备的这个地方，住在了世人当中。可见这个神对人的这个爱。踊跃，踊跃是欢喜、欢笑、活跃，这又是离人的手法。共施，就是巧匠借助师。那么下面31节这个踊跃呢，和30节的踊跃是一样的。把30节就说，这个智慧呢，在人住的地方欢笑，他在世人当中非常的喜悦。这是那么31节的意思，那就是神以他的智慧在护理这个全地，所以今天这个全地都在神的护理之下。神不是不管，神虽然把这个世界的暂时这个权柄给了撒旦，但是神不是坐视不理。撒旦他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在做世界的王，他不可为所欲为。所以从这个约伯记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撒旦做任何事他必须到神面前来请示，没有神的许可他根本没有权柄去做。所以今天撒旦在试探我们，这也是神给他的权柄。那神也借着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试探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，让我们得益处。这就是智慧在护理，所以我们丝毫不用担心这个世界就这么败坏下去，不可能的，总有一天神要彻底的更新。那下面33-36节，32到36节，32到36节是在智慧在劝告神的百姓，要寻求他，要寻求智慧。那32节说：“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，变为有福。”众子那是以色列的百姓，今天也是包括所有属神的儿女，要听从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。智慧的道是什么呢？就是智慧的法则。整本圣经其实谈的就是智慧的法则，神的话，神的旨意。谨守那就是两个方面，我们经常说我们教谨守神的话语，谨守一方面是守护，另一方面是遵行。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智慧的法则、神的话、真理守住了，守护好了，然后遵行。其实我们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是侧重于遵行而忽略了守护。所以当有些弟兄姊妹去为神的道路来护卫神的道的时候，有弟兄姊妹就不干了， 特别是指出别人的不是的时候，有的弟兄姊妹就不敢，而说不要弄断人，他们把那段经文就误解了，弄断。我们再说一次，在主耶稣说不要弄断人，那个弄断是恶意的毁谤，不怀好意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不要弄断人以后，马上就紧接着下面就让我们去防备，让我们去判断。所以我们要谨守两方面都要做好，这是我们的两条腿，一个是把这个真理要守护住了，不容这些恶人来亵渎毁谤，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要忠心，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要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前提是守住神的道，忠心神的道，这个福是天上的福。33节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教训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是管教、惩戒、纠正。就是我们说的教导。自从人犯了罪以后，就走错了路了，所以神就开始来纠错。那么整本圣经其实神就是一个纠错的一个神，用他的话一直在纠错，今天就是在纠错的过程当中。那么纠错的过程当中，就有管教，就有惩戒，就有责备。这个惩戒可能神这个下手会比较重，所以我们常常遇到环境。听神的教训就得智慧。当被管教的时候，我们得愿意被管教，所以我们需要谦卑下来，就可以得到智慧。所以得智慧的前提是我们要谦卑，要听神的话。因此井下不听，这样人他没有智慧，他得不到。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以色列人那个井下有多硬啊。那先知书里面说他们那个额头像铜铁一样那么硬，脖子特别硬，不听，所以他们没有智慧，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。那些先知怎么说他们都不听，先知劝他们回转，他们以为先知在害他们。特别我们在耶利米书可以看到，当时告诉他们神要借着巴比伦王来毁灭他们，到巴比伦王来的时候让他们投降，不要抵抗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耶利米说出这样的话以后，他们对耶利米是特别的反感，而且要用石头打死他。放到今天就是汉奸犹太人这个奸细，怎么劝我们来投降的外邦人呢？但是这就是神的心意，他们没有智慧，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。神是先破碎，然后再把他们迁移到巴比伦以后，在那再建造，然后再回归。34节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。上面说听神的教训，服从神的管教，就可以得智慧。守护神的道，忠心神的道，就是有福的。这说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。这儿的仰望和在圣经里面好多时候有仰望这个词，但是好多场合不一样，那原文的词不一样。有的时候这个仰望的原文的意思是等候，这儿仰望这个词 原文的意思警醒看守。就我每天在神的门，在智慧的门口那警醒看守，就是小心谨慎干什么呢？然后等候，等候智慧，等候智慧的开启。这个意思就是对这个智慧是特别渴慕，渴慕得到智慧，这人才有福。渴慕得到智慧，那就是看重智慧。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特别渴慕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渴慕有圣灵来引导，所以我们常常求神来开启我们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。这是对智慧的渴慕，这样人是有福的，他是愿意亲近的，亲近神的，愿意亲近智慧的。35节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找到了智慧就等于找到了生命，你看智慧多重要。得到了智慧就得到了生命，也就是当一个人真的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，他就是重生的，就是从神得救的，有了新的生命的。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这个恩惠原文的意思是喜爱 接纳。当我们有了智慧，必蒙神接纳，神必然会接纳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真正属神的儿女，他一定是有神的智慧的，是被神接纳的。那些顽梗悖逆的，不听神的教训的，不渴慕 智慧的，那其实就是没有重生的，不服管教的，就是没有重生的。我们从这儿也可以再次判断这个麦子和败子这个区别。那得到智慧就有生命，下面呢36节，就是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就都喜爱死亡。也就是拒绝智慧的，其实他们正是害了自己。这个是不是对外邦人说的，是对以色列百姓说的，是对今天的教会的所有的信徒说的。神拣选了以色列，并不意味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有智慧，都能够得到生命。有的可能就会死亡，害了自己的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拒绝智慧。今天所有还主啊主啊的所有的信徒，是不是都得救了？很明显不是的。那些得救的真正渴慕智慧寻求智慧的那些人，拒绝智慧，拒绝智慧的教训，拒绝智慧的那些管教，更有甚者是恨恶的，这些人其实他们是喜欢死亡，那就是结局就是死亡。从今天的这段经文22到36节，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智慧到底是什么。智慧它不是神，它是神本来就有的属性。智慧在万有之先就已生出，不是说智慧是神造的，它是神本来就有的，什么都没有就有了神，也有了智慧。那智慧对我们重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，主耶稣从那个方面来说重生，重生呢就是里面有圣灵才是重生的，没有圣灵这个人他没重生，没得救。那从智慧的角度是用这个来说的，人有了智慧， 他就有了生命，就是重生得救的。有了智慧，他的眼是开的，他有洞察力，他有辨别是非的能力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寻求智慧，智慧是可以寻求的。对于神的百姓来说是可以寻求的，不信的人他 不可能去寻求，因为他本来就不信。那信了以后我们应该去寻求，我们寻求神就让我们寻见，神愿意把智慧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，那我们愿意要还是拒绝，那决定于我们的态度。那前提是我们真要谦卑下来领受神的教训，当神管教的时候，我们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审查自己，